在这里能够来看见有弟兄姊妹，心里非常欢喜。有弟兄姊妹是上半年就看见了，有弟兄姊妹是非经常认识。林兄给我写信的时候告诉我说，在这一天里头有两次的机会，还是问题的解答。林兄是就是说在第一层弟兄姊妹，盼望能够知道一点关于基督徒生活一方面的事，或者是受主引导一方面的事。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两件事，但是我们这很难用这个短短的时间呢来解决两个问题。我想我们就重在一个问题上面，另外一个问题呢稍微轻一点。我们这一次特别重在基督徒生活一方面，或者是等到问题解答的时候，弟兄姊妹提到关于受引导一方面的事，我们再接着交通，接着解答问题，再和弟兄姊妹说一点。说到基督徒生活，当然这个个人都有个人的看法的。就是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在那里追求主、侍奉主，我们也有我们个人的看法，个人看法也都不大一样。所以我就想啊，还是根据主的话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关于基督徒生活一方面的事。如果弟兄姊妹读圣经的话，你们就发现在圣经里头有一卷书特别说到基督徒的生活。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卷书？这卷书是很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因为好多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一卷书。这卷书也并不算那个太深，它是特别讲到关于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哪一卷书啊？格林多前书。若是猜哪一卷书啊都对的，因为哪一卷书都是这个和基督生活发生关系。那个主的救恩呢，不是一个超然的是超然救恩，但不是一个好像是这个在空中的不能够施行的。主的救恩不是光让我们来欣赏，乃是实际的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哪一卷书都是讲到基督徒生活，就是讲到最高的那个教训，最高的那个神的计划，说到末了也要说到基督徒的生活，这样才那个实际。所以哪卷书都是对的，不过有一卷书呢是特别讲到基督徒生活，讲得很可能从开头一直到末了都是说到基督徒生活。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你说是旧约雅各、新约雅各？新约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雅各书是特别重在讲到行为一方面。那这个弟兄说的也很对，他正好接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希伯来书就给我们看见这位主耶稣，从各方面来给我们看见这位主耶稣怎样的伟大，怎样的荣耀，怎样的超越，怎样的忠诚，那怎样的这个充满了爱，做了我们大祭司。他一直就当讲到主耶稣这一方面。那么到末了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相信，那我们要看见这位主耶稣，相信这位主耶稣，跟随这位主耶稣。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基督徒行为，好像光讲主耶稣那一方面呢，没有讲我们这一方面。所以雅各书呢，他就把这方面补起来了，特别说到基督徒的行为。不过还不是说到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包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啊。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啊，特别讲到教会。当然有的人说以弗所书讲到神的计划、神的旨意，那是也是对的。但是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就是说到教会啊，所以以弗所书你们读的时候特别说到教会。教会是基督身体，教会是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教会是个新人，讲到教会各方面啊。再猜啊， 下次猜就差不多了，我上次猜对了。啊，很短的一件事。啊，比较难为的一种，我告诉你吧，菲利比书。啊，菲利比书。我们来读这菲利比书，好吧？菲利比书啊，一共有四章圣经。我盼望，今天我们就上一堂我们说到第一章、第二章，下一堂就说到第三章、第四章。当然，用短的时间呢，我们不能够把圣经解释得很完全。不过呢，我把其中的原则抓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菲利比书啊，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从各方面都给我们看见。第一章就说到基督徒生活的意义啊，我们生活的意义什么？那就是要改正我们的观念呢啊。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生活着的，我们既然知道了，那我们就能朝着这方向去了。所以头一章就说到基督徒生活的意义，第二章呢就说到基督徒生活的榜样。那么一个榜样摆在那给我们看见，一个模型在那摆在那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是该怎样的生活。第三章呢就说到基督徒生活的目标，那么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有生活目标，我们要达到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啊，进到什么境界里面去，目标是什么。第四章就说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我们怎样过去都是生活，那个秘诀是什么。所以这四章圣经啊，我想把我们生活差不多整个都包括在里面了，先给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活着，然后就把一个榜样给我们摆出来给我们看，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样子啊。然后呢给他们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正像保罗所说的，他是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我们斗拳不是大空气，我们在这样生活是有目标的，是有目的的。那我们的目的什么呢？我们追求什么呢？那么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第四章呢就是我们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该怎样生活。那我们今天上午我们就读头一两章啊，我们大家就读这两章圣经好不好？我盼望说你们不要听我讲，我盼望你们从主的话语里头能看见主怎样对我们说，好不好？我们要很看重主的话，所以我就要请弟兄姊妹把这两章圣经我们都要读完了啊。长虽然很长，但是我想你们青年人呢不要紧的，不怕，不会太累的。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章末了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啊，大家一起读，好吧？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到你们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影千军和驱离人中已经写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约法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的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我知道这事借到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总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理事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神性，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是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通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心相，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命，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称死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连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到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行完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我约法基督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济之处。 好，谢谢你。在这里或者稍微有几句话，稍微把它改一下。第十节说到，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他那小字说呀，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喜爱那美好的事，或者拣选那美好的事。还有这个第十九节末了，他总必叫我得救，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总必叫我得救。那个得救啊，证明那个救恩啊，把那救恩呢来证明出来或者显明出来。还有第二章他说到第十二节，就说到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应当翻作活出你们的救恩，把你们救恩呢给活出来。腓立比书头一章说到基督徒那个生活的意义，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那我们恩得救了，主把我们留在地上，总是有主的意义的啊。那么他的意思什么呢？为什么要我们活在地上呢？在这一章里头就给我们这样一个解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当你们读这一章圣经之后，有没有发现那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一章圣经里头，那个最最主要的啊一节圣经，最重要的一节圣经，有没有发现？我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能够注意在那一章是最重要一节圣经啊，很可能那一节圣经啊，就是这一章圣经的一把的钥匙啊，可以用这一节圣经呢、啊，把整章圣经呢、啊、都能够打开的啊。我喜欢这样一卷一卷读圣经，喜欢这样一章一章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我最叫我高兴的的时候啊，就是发现了这一章圣经的钥匙。若是把这张圣经钥匙发现了，拿着钥匙去把每一段圣经试试看，这一段圣经那一段圣经每一段圣经都用的钥匙打开了，里头就高兴得不得了。那就好像从前读书时候做那个习题，那忽然间摸着那窍了，就把这个整个习题解开了，就是那样高兴。那每张圣经啊都有它的一把钥匙的，那么用这把钥匙就把这一张圣经打开，然后把这这个圣经这几章圣经都读完之后，这一卷读完之后呢，那我们就把这钥匙把它摆在一起啊，一看 那我们就知道这一卷书啊到底是讲什么了。所以这个当然有好多弟兄姊妹说这一章圣经这一卷书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也有人说到讲到基督徒的喜乐，还有人说到另外一方面。那么当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呢，观点不同。当我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是一章圣经一章圣经把它打开之后，然后把每一章圣经的重点都记在一起来看呢，这一卷书是讲到基督徒里面生活。当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说到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一节圣经啊，就是这一章圣经的钥匙。若是你把这一节圣经的抓牢了，去开每一段的话呀，就能够把每一段圣经都能，这一章里面每一段圣经你都能打开的。他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他问了，然后接着他就说到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第二节圣经不过是解释前面的那节圣经了，这是这一章圣经的一个中心。不过在这段圣经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保罗祷告里面，他说我为你们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就叫你们众人的爱心呢，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词啊，多而又多。那什么多而又多呢？要我们的爱心呢多而又多啊，因为爱心在里边加多了，因为爱在里边加多了，这个爱充满在我里面呢，那下面就产生出那许多结果来，就叫我们能够拣选能够上好的事情，就叫我们能够作为诚实无过的人，就叫我们结出丰满的果子来，就叫我们到末了说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从那个爱里产生出来的。所以保罗祷告他也是不是随便祷告的，他为他们祷告是盼望主把爱心呢赐给他们，让他们对爱心的对主的爱那个认识和领会上多而又多啊。其实实在是爱我们，但是我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啊，很多时候主实在是非常的爱我们，我们还以为说主恨我们，我们还以为说主弃绝我们，我们还以为说主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呢要有个属灵的智慧，要能够领会主的爱，那认识主的爱，那把我们所领会的，把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一直在增加啊，下来呢就在我们生活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多而又多，增加在我们里面，充满在我们里头，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根基啊。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的人呢都是为了自己活着的，全世界人呢那是为了自己活着的。当然有的人说了他们是为了国家活着，或者是为了什么他们的主义活着，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自己。不过有的自己小一点，有的自己比较大一点呢，还是为了自己。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自己。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那虽然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该为了自己，但是多少时候呢我们还是为了自己。我们不爱主的时候，当然我们是为了自己活着了，就是我们爱主之后呢，我们仍然是为了自己活着的，是不是？我们在追求，我们在侍奉，我们做这做那一件事情，许多时候还是为了自己。那怎么知道我们是为了自己呢？我们这样追求主还是为了自己吗？我们这样侍奉主还是为了自己吗？你可以试验一下，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啊，跟别人呢在那里这个批评我们，论断我们，说我们几句不好听的话语，那我们里头就很生气，是不是啊？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啊，别人在那里在那里说我们不好的话语，我们就很生气，我们就很难过，是不是？那就是啊，我们追求也好，我们侍奉也好，还是为了自己，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呢，差不多他们的生活的中心都是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都是为了自己活着的。只有一般的人，那么他们是从自己里面出来，不为了自己活着，为了谁活着呢？为了主活着。那这一般人，不是说所有得救的人，是这一般人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这一般人他们 那个经历了主的爱，享受了主的爱，充满了主的爱，因为主的爱在那边激励他们的缘故啊，他们就从今之后不再为了自己活着了，他们的生活都是为着那死而复活的主活着。所以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为着主活着的。那我们怎样才为了主，才能够为了主活着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人没有办法从自己里面出来的，人没有办法不为了自己地位，不为了自己荣耀，不为了自己的名誉，不为了自己的利益，人没有办法脱离这一切啊！所有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因为只有一般人，他们是因着主的爱激励缘故，这一般从自己里面出来了，那这一般人他为了主活着的，是为了主活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站在一个根基上面，一个主的爱的根基上面，因着主爱激励我们的缘故，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我们告诉主，主啊，从今之后我不再为了自己活着，我愿意为着你活着。这位主耶稣他为我们死而复活呀，我们也愿意为他死，为他活着啊！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主就常常了用他的爱激励我们。不仅得救那一刹那，我们在看见了主是那里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啊，主常常用他的爱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浇灌我们，又是用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主这样的爱我们，一直用他的爱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呢？因为主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盼望，就是让我们从自己里面出来，让我们活着，那活在主的里面，让我不再为着自己活着，让我为着主活着，好在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呢，能够有一个改变啊。所以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主的爱。若是你还没有受过主的不认识主的爱，主的爱从来没有感动过你，也没有激励过你，这基督徒生活对你是毫无意义的，没有意义，是不是？那必须我们享受过主的爱，认识过主的爱，我们才能够为着主活，我们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后啊，主就常常用他的爱感动我们。有的时候咱们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祷告，忽然间我们里头碰到主，一碰到主，主的爱就充满在我们里面，是吧？然后真是觉得主的爱那么甘甜，那么亲切，那么宝贵，我们被主爱激励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就说，主啊，把全世界给我我都不要了，什么给我都不要了。有的时候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或者是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受了什么难为，那我们在祷告主亲近主的时候，主又他用他的爱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是不是？主常常啊用他的爱在里面激励感动。为什么这样？就是要我们从自己里出来，让我们不为着自己活着，让为着主耶稣基督而活着。所以我们必须是一个蒙爱的人，我们必须是一个经历过主的爱，享受过主的爱，充满过主的爱的人啊。我盼望说，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一个人。那我们说到基督徒的生活，才有意义。这个主的爱激励我们呢，不仅让我们不再为着自己活，为着主而活着。主的爱激励我们，那个爱就是一个力量，就是能力啊。你们也许中间听其他弟兄姊妹讲过，这个激励啊，我们中文呢翻得比较温雅一点，实在原来的意思比较重得多。那个激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也可以这样说，那个主的爱圈住了我们，这个主的爱把我们这个人圈住了，跑也跑不掉的。若不是主的爱圈住，谁也不能过这种生活的，谁也不能走进这种道路了。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般人能够过的，基督徒的道路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走的。也许是有一般人，他们是给主的爱圈住了，那这你跑也跑不掉的，是不是？因着主的爱圈住我们了，我们不走也得走，走也得走。为什么呢？不是主耶稣勉强我们走，也不是别人勉强我们走，乃是因着主的爱在把我们圈住了，跑不掉了。保罗就说，他不是说主的爱把他圈住，他说主的爱把他抓住了。 那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得到耶稣基督，所以得到我的，那句话该这样翻了，得到耶稣基督，所以抓住我的，主耶稣把他抓住了。当他蒙恩得救之后啊，主耶稣就把这个人呢一下抓住了。从前这个人呢是没有被主耶稣抓住的时候，他是非常自由的，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并且这个人也相当有本事，相当有干才，相当有聪明，相当有智慧，他所盼望做的都每一件事都是成功的，所以更是让他呀就非常的自豪啊，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怎样就怎样，他比别人做起事情来都是非常彻底的。他后追求的时候，他在他当他在追求那个他所羡慕所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了，他是拼命的追求，他说比我同事的人呢更有长进，他所受的教育比别人高，他所有知识比别人更广泛，他的努力比别人更殷勤啊，所以他说比同岁人呢那更有长进啊，他逼迫基督徒逼迫起来比别人更加彻底，不顾一切的在杀害基督徒，在逼迫基督徒的，他还以为说这样是热心的侍奉神，所以这个人呢是保罗，这个人是非常那个彻底的一个人啊，他彻底的活在自己里面，为了自己活着，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说什么就说，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有一天呢，这个人碰到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你们知道他蒙恩得救故事，正当他到大马色城去，要捉拿那些信奉耶稣之名的人，要把他们男女都下在监里面。他走在路上，忽然间主耶稣在遇见了他。哪一次遇见主耶稣遇见他，就把这人抓住了。他用的词呢是很厉害的，但是我用什么东西啊？用爱把他抓住了，是不是？我看警察也没办法把他抓住的，他跑得比警察跑得还要快的，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那个扫罗这样一个人把他抓住的，你抓也抓不住他的。只有有一天遇见了主耶稣。那一位主耶稣上显现，撒罗撒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弟兄姊妹，主耶稣的话虽然是很简单，主耶稣的话也是虽然讲得很轻轻的，没有在责备他，没有在说他，也没有在定罪他，也没有在审判他，只是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姊妹，那个话里面带着那个神的爱，那个主的爱从里面的流了出来的，这个爱一下子就把保罗这个人抓住了，整个这样一个大的人呢，完全给主的爱折服下来了。从今之后，这个人呢，再也不能自由了，是不是？他不能随着自己意思这样做事情，他也不能随着自己意思这样说话。他被主耶稣抓住了，他常常自己称呼自己呀、啊，称呼自己做主耶稣基督奴隶。他是主耶稣奴隶，是失去自由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一个人，是吧？古的时候那个做奴隶的人呢是没有自由的，他所有一切的主权呢都在主人的手里面。有的时候他也说他自己是为了主耶稣做什么被囚的啊，为着主耶稣被囚的，也可以翻作是主耶稣就是囚犯，他是主耶稣的囚犯，给主耶稣囚禁起来的。若不是主耶稣的话，不要说这个犹太人不能囚禁他，罗马的帝国也不能囚禁他，是不是？他说我是罗马的公民，他对千夫长说我是罗马的公民，你在我身上做什么？这个把千夫长都吓坏了，是不是？不要说犹太人宗教不能囚禁他，犹太的权势不能囚，整个罗马的政权都不能囚禁这个人的。弟兄姊妹，这个人不是被罗马人在囚禁起来的，也不是被犹太人囚禁起来，乃是被主耶稣囚禁起来的。主耶稣用什么东西把他囚禁起来？用主的爱把他囚禁起来了。他给主耶稣爱的抓住了，从今之后失去了自由。他说我是主耶稣的囚犯，我是被主耶稣囚禁起来的一个人。主耶稣用他的爱把囚禁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这是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给主耶稣抓住，给主耶稣囚禁起来，是不是？遇到主的爱太大，我们甘心乐意做他的奴隶；遇到主耶稣的爱太大，我们甘心乐意丧失我们的自由；遇到主的爱太大，我们甘心乐意把我们所有的主权我们都献给他。这是 被主的爱激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若是过基督徒生活，做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要运到主爱激励我们的缘故，把我们完全奉献给他。主啊，从今之后我不再属于自己了，我属于你了啊！从今之后我不再为着自己活了，我为着你活了，因为你爱太大啊！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是给主的爱激励过？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在我个人身上，就是我从前也是有我自己打算，有我自己前途，我有我的目的的，有我所要追求的东西，也有我所喜，有我的兴趣，有我所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蒙恩得救之后，虽然我觉得主耶稣实在是爱我，我也是很爱主耶稣的，我里头充满了喜乐，但是我也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因为这边只等到有一天主耶稣用他爱把我在那抓住了，是不是？还没有抓住之前呢，主常常的在里面感动我，让我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他，有多少次我跟他在那争啊，给他讲理由，主啊，我不能这样啊，这样子啊，我不能那样，我再跟他讲，跟他争，跟他拖，拖了好长一跟你跟他争的时候，主耶稣常常是这样，你跟他争的时候呢，他怎样啊？他就不讲话了。等到你在祷告他，他又用他的爱在感动你，你说主啊，你实在太好了，他就问你怎么样啊，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我呀，这也是又来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啊，叫我们心里真是烦啊，怎么办才好呢？一方面呢又觉得主耶稣那么好，那么我们应当奉献给他，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舍不得啊，我有我的前途，我有我的打算，我怎么能够放弃呢？又舍不得，说在那里啊争来争去。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争很长久时间，我起码也争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呢。到的时候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给主在讲理由，讲几点，一点、两点、三点，我跟他讲理由。讲理由之后呢，感谢主，他就给我解答一个理由。那么另外两个他就没有回答我。我说不行，那两个没有回答还是不行的。你光是给我解决一个问题，这个不行的，还有两个问题必须都给我解决，那我才能够顺服你，我才能够跟随你。这个就不言语了啊，弟兄姊妹，只等到有一天我在聚会里头，那个聚会是个很小型的聚会，大概只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在参加，在我们学校里头的一个聚会。那请了一位姊妹给我们讲话，事先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姊妹来的。那么他在那一次讲，就是讲到这个路加福音24章，说到两个下伊玛五士的门徒，他们怎样走在那个下伊玛五士的路上，那么离开了主所应许的他们所在的地方。虽然他们这样远离主，虽然他们这样不相信主，但是主耶稣仍然与他们同在，一路上在那随着他们，给他们解释圣经，这样。当了姊妹讲的时候，忽然间呢，主的爱就临到我的身上，充满在我里面，这个我的眼泪啊就不仔细的在那流出来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这个在那么些人跟前呢流泪。若是人多嘛，我流泪别人也看不见的，那么人很少，大家围着一个圈呢坐，你有一点点的表现呢别人都看得见呢，那么何况你的眼泪一直在那流，这个是人家，这个当然大家都看见。所以我就难为情得不得了，我就把我头我低到一个地步，低到我的腿上，这腿上还是不行啊，这个眼泪流下来呀、啊、那么这那个不能不擦了。那我就恨我自己呀、啊、为什么你这么大的人呢，自然一直流泪，就尽量克制我自己，不让你流出来。哎，弟兄姊妹，所有经验都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控制得住的，你不让流他还是流，一直在流，把我擦到一个地步，手也擦湿了，这个手也擦湿了，那个也没有带手帕呀，这个什么都没有，把胳膊也擦湿了，眼泪还是不止续流。一面是很恨自己呀、啊、这个很不好意思的，另外一方面也盼望早一点散会，我赶快回去在这人面前出丑啊，这个不像样子，这么大的人怎么在人的面前这样一直流泪，这像什么样子呢？说感谢主，主很实在是爱我，当我摸后面裤子口袋的时候呢，里头有个这么长的布条子，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藏在里面的，我就把这布条子拿出来了，拿这个布条子擦眼泪，把布条都擦湿了，这个眼泪一直在流。所以他讲什么话我并没有听得太清楚的，但是每一句话都叫我里头受感动，每一句话都摸着我的心呢。 哎呀，我这眼泪一直继续不断在那儿流啊，可好容易啊，这上完他祷告了，祷告我就跑掉了，一把他就追出来，因为他看我情形不大正常了，他追出来，不晓得我出了什么事情啊，他说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也不好意思回头，一回头就给他看见这个眼睛满是泪啊，我只好回过一点头了，我说没有什么，我赶紧赶快跑掉了，一到屋子里的我就跪在主的面前了。亲爱的兄姊妹，我只有一句话，你的爱太大，我软弱，我没有力量，我没有力量再抵抗你。我在那个时候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主，我就照着你所说的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亲爱的兄姊妹，主的爱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人没有办法抵抗的。当主的爱把我抓住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为了自己活，愿意为了主耶稣而活。主的爱激励，它是一个抓住啊，也是推动力量，是一个推动我们的力量啊，叫我们拣选呢那个最好的啊。没有尝到主的爱，我们会拣选一些东西，都是我们所喜欢的，那些东西啊都是次好的，不能说是不好。学问呢、啊，不能说不好的。名誉了不说不好的，地位也不能说不好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很多东西啊都是很好的，那、世人都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这是很好的，但是不是最好的。当主的爱抓住我们的时候，就到一个能力拣选那个最好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最好的？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对马大说了，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福分呢，可见呢有好的，有更好的，还有最好的，是不是？今天地上多少东西是好的，还有多少东西比较好，更好一点，还有东西呢是更好的，最好的啊。弟兄姊妹，当主的爱抓住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拣选最好的，拣选主耶稣。在世人看呢，实在是糊涂了，是不是？这不是最好的，最差的，是不是？但是在我来看呢，这最好的；在主来看呢，这最好的。只有被主的爱抓住，才会拣选主耶稣。若不然的话，我们像世人一样，我们拣选地位，拣选名誉，拣选前途，拣选知识，拣选钱财，拣选个人利益，我们也会拣选这些东西的。别人会，我们也会的，是不是？别人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只等要一天，主的爱激励我们，抓住了我们，就要拣选那个上好的，拣选主耶稣。全世界在我们跟前都失去了它的价值，都变了颜色，只有主耶稣最宝贵啊！它不仅是叫我们拣选主耶稣，也是一个洁净的能力，因为主的爱太大了，所以好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愿意做了，是不是？好多的话我们不说，我们不说了。不说并不是因为怕主耶稣，也不是因为怕他管教我们，那些主的爱太大，主这样的爱我，我不能这样做这件事情。主这样爱我，我不能到这地方去。主这样爱我，我不能看这东西。主这样爱我，我不能讲这个话，是不是？利用这主的爱就有洁净的能力，叫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呢？实在是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呢？怎样能够除掉那些不该有的行为呢？实际上主的爱在里面激励我们，这个爱是推动的力量，是个洁净的能力，就把我们从那一切不该有东西里头分别出来。我们知道，若是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叫主的心难过的啊，叫主的心伤痛的。有一首诗歌，他最末了一节呀，说的非常的好啊，他说呀，怕他心忧啊，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生的儿女该有的光景。我们常常说我们敬畏主，要敬畏主，所以我不能这样做，要敬畏主，不能说这样话语。什么叫敬畏？敬畏应当反着怕主啊，弟兄姊妹，那个怕并不是他怕他管教我们，怕他打我们，或者怕他惩罚我们，那个怕乃是从爱产生来的，是不是？应当怕主心里难过，因为怕主不高兴，因为怕主心里担忧，所以我不做。不是因为怕他惩罚，而是因为怕他难过。为什么怕他难过？太爱他了，正像一个孩子爱自己父母亲一样，因为太爱自己父母亲了，所以我不能这样做，我怕我父母亲心难过的，是不是？为什么我太爱他了？是不是？弟兄姊妹， 不是我们爱主，是主爱我们，主的爱在里面，在我们里头，那个就抓住了我们，就叫我们自然而然是我们爱主，我们不愿意做主所不喜欢的事情。所以爱是个解禁的能力，爱也是一个那个增添的能力，是不是？爱就叫我们愿意更多的得到主，更多的充满了主耶稣，好在我们身上结出各样仁义的果子来的。爱也是荣耀神的力量，我们荣耀神，也叫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责任本分的催促啊，乃是主的爱在里面推动我们，使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叫他的心能得到满足，叫心得喜悦。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般人能够做基督徒，只有一般人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只有一般人能够走基督徒的道路，就是那些被主的爱抓住的人，受主的爱激励的人。所以我也盼望说，我们大家都彼此带刀，让我们里头的爱多而又多，在知识上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越过越多，越过越充满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路上，可能欢欢喜喜的走在这条路上，让我们过基督徒生活也是甘心乐意的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下面他就说到那个基督徒生活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活着，或者主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地上，他既然是这样爱我们，拯救了我们之后就可以把我们推到天上去好了，为什么还把我们留在地上呢？地上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艰难呢，多少不满不如意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主把我们留在地上，并不是引导我们自己怕贪生怕死啊，所以主就不好意思的把我们接去，那把我们留在地上。弟兄姊妹，主把我们留在地上有他的目的的啊，主把我们留在地上的目的，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不是？为什么主把我们留在地上呢？有他的目的，有他的心意的啊，所以我要摸着那个主的心的啊，他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地上？弟兄姊妹，只有一件事情，主把我们留在地上，就是为着叫我们能够彰显他啊。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去了，今天千千万万的人还在地上，地上的人怎么能够认识这位主耶稣？地上的人怎么能够看见这位主耶稣？地上的人怎样能够听见这位主耶稣？弟兄姊妹，那个责任是在我们身上，那个责任就是主把我们留在地上的目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主把我们留在地上，就是要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彰显，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了主耶稣，人听见我们的时候听见主耶稣的声音，人看见我们的表现看见主就看见主耶稣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他的彰显。所以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生可以代表顺利的环境，也可以代表我们心情快乐的时候，死可以代表逆境艰难的环境，也可以代表我们心情难过的时候。弟兄姊妹，无论是顺利环境也好，或者艰难的环境也好，无论我们心里快乐也好，或者心里忧愁也好，保罗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他生活的意义，他生活只为了一件事情，让主耶稣彰显出来，在我顺利时候让主耶稣彰显出来，在我艰难当中也让主耶稣而彰显出来，在我心情快乐时候让主耶稣而彰显出来，在我心情痛苦难过的时候还是让主耶稣而彰显出来。所以让主耶稣照常显大，继续不断的从我身上而彰显出来，这是保罗生活的意义。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为什么这样？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弟兄姊妹，敢不敢说这话呀？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保罗可以这样说，我怎么敢这样说呢？保罗已经呢做到一个地步，已经相当好了，相当属灵了，相当这个有程度了。那我现在刚刚蒙恩得救不久，我怎么能这样说呢？我许多的光景都不像样子，我怎么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呀，不是指到我们属灵程度说的，这句话也不是指到说我们做就做到一个地步，达到个地步啊，达到一个境界，我们可以能够说这些话，可以夸口了。若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敢说，保罗也不敢说。 保罗说这样说的话呀，保罗自己呀也是自己也实在是不认识自己，是不是？保罗这样子说的话也是自己觉得很骄傲了，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说保罗你口气好大，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啊？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若真认识我们这个人的话呀，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的，我们不敢说，保罗也不敢说的。保罗只敢说什么？保罗做到个地步，他只敢说一句话，说什么？我在罪人当中是什么？是一个罪魁。弟兄姊妹，这个还敢说了，是不是？他实在认识自己，也看自己越过越不像样子，到年老的时候看自己像什么呀？是个罪魁，是最大的罪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本相，这是我们可以说的。我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现在已经做到的地步就是主耶稣了，没有敢这样说的。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那一定不是指着程度说的，是不是？一定不是指着他自己那个光景说的，是有另外的意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啊。弟兄姊妹，保罗可以这样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每一个神的儿子都可以这样说，我们活在地上就是基督活在地上。弟兄姊妹敢说吧？有弟兄姊妹提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呀、啊。教会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不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古今中外加起来，记起大成啊，我们称为基督的身体。然后每一个人呢，是基督身体上什么？肢体。啊，这个弟兄姊妹要很清楚，我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得救都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是不是基督身上的一个细胞啊？是不是啊？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个观念呢必须要很清楚的啊。我们不是基督身上一个细胞，我们乃是基督身上一个肢体。一个细胞可以新陈代谢，可以卸掉了，是不是的？这个肢体不能卸掉的，你没办法把一个嘴巴卸掉了，是不是？也没办法把耳朵眼睛那儿卸掉了。所以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不是细胞的。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开基督的，基督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和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就是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很可能是他一只手，也很可能是他一只眼睛，也很可能是他的耳朵，是他嘴巴，或者是他的这个鼻子，或者是他一只脚。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弟兄姊妹，基督身上的肢体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自己，是不是？保罗说这句话，那是圣灵感动他说出来的，那在我们来说应当特别的容易了解。我们只要看我们自己身上的肢体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在我们身上有四肢百体，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肢体呀、啊。不管有多少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代表我，是不是？每一个肢体不仅代表我，每个肢体就是我自己。我们到银行里面去提款的时候，有时候在这柜台小姐跟前在那签字，我签个字。签完字之后把支票交给他，他会不会？他说不行，这个支票我不能付的，除非我们银行存款不够，是不是？如果银行存款够的话呢，那就不能说这样的话的。只要我们在签好字之后把支票交给他，他一定要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签的字，他不能够说这个不是你签的字，这个我明明在看见是你的手在写的，怎么你说是你写的呢？那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糊涂了，我手写的就是我写的吗？我的手就是我的自己，是不是啊？我的手写的字就是我写的字，我的手签的名就是我签的名，怎么不是我签的呢？弟兄姊妹，在属世的事情上我们清楚啊，在属灵事情上我们会常常糊涂的，是不是？既然我的手是我的自己，既然我的脚是我的自己，我的眼睛、鼻子、耳朵每一部分几个肢体都是代表我自己，也都是我的自己。弟兄姊妹，在属灵身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真是蒙恩得救了，有主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了，我们就成了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嘴巴在讲话，弟兄姊妹，就是我讲话， 我手在那里活动，就是我在活动；我脚在走路，就是我在走路；我的耳朵在听声音，就是我在听声音；我的鼻子在闻味道，就是我在闻味道；我眼睛看你们，就是我在看，是不是？我不能说眼睛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们，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是我们自己，照样基督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是基督自己。除非你们有得救，除非你们有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若是你们能得救了，和主耶稣连在一起，你是基督身上一只肢体，就是基督的自己。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的思想啊！我们必须要看见啊！我们活在地上，就是基督活在地上。当我们在工作时候，有基督在工作；我们在讲话时候，基督在讲话；我们在做事，基督在做事。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大领，也许我们不大这个能够明白这一件事，但是仇敌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天使天君知道这一件事。从前在地上只有一位拿撒勒耶稣，现在这样千千万万的耶稣活在地上。从前只有一位基督生长在巴勒斯丁那个地方，在行动，在行动，在传道，在做这件做那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基督活在地上，我们就是他的枝条，我们就是他的苗裔，我们就是他的烟肠，我们就是他的徒弟。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他说我们得在基督里啊，乃是本乎神呢、啊、这神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恩德就是说，他就把儿子给了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也叫我们住在他儿子里面，我们就他和他儿子有了完全的连接。连接到的地步不仅是不能分开了，连接到的地步到了一种光景啊，他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不仅我们是他的代表，我们就是他的自己；不仅他是我们的代表，他就是我们的自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个弟兄姊妹。若是看见这个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地上该怎样活着了。差不多，我们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要看见，我们活在地上，就是基督活在地上。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不晓得该怎样说这句话，真不晓得该怎样假重来说这句话。因为我们这是巴不得我每个人的，我们里头眼睛看，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实在感谢主，主这样的爱我，然后活在地上就是基督活在地上，是吧？人看见了我们，就是看见了主耶稣啊。弟兄姊妹，如果这是实在的，让我们的生活该怎样生活呢？我们该怎样表现呢？我们该怎样行动呢？我们该怎样说话？我们该怎样做事情呢？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我想在这里只有交给圣灵，让圣灵在这做工，开我们里头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事实啊。我再说一句话，这不是我们的光景达到一个地步了我们才变成基督了，乃是我们恩德就那一天开始，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活在地上就是基督活在地上。他把我们留在地上，就让代表主耶稣的，他把我留在地上，就要彰显主耶稣的。所以保罗才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我在地上活着，我是你最切慕最盼望的一件事，就让主耶稣基督活出来。神既然承认了这个事实，就让这个事实活活的死在我身上，再彰显出来。这是他心里的所切慕的，他心里所盼望的，天天所求所盼望的，就让主耶稣基督再活出来，再彰显出来啊。那弟兄姊妹，那当我们看这一章圣经时候了，你就看见保罗从各方面给我们看见他的生活行事为人，头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在患难当中他怎样彰显主耶稣， 当他被囚禁在罗马监狱里面，被捆锁起来的时候啊，那些御影千军呢、啊，罗马的军队、罗马的兵丁啊，在他身上都看见个东西，这个保罗和别人不一样。啊，看见他受苦，看见他被囚禁，看见他被捆锁，乃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因为他在监狱里面表现和别人不一样，人从这个人身上看见的那么平安，那么安息，那么喜乐。一般人呢，在被囚禁时候了，应当是很痛苦的，是不是？哎呀，唉声叹息，你看看我在这里啊，做这我在这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啊，结果到末了被囚禁起来了，真是太不幸运了。一会儿又埋怨这个人，一会儿又埋怨那个人，一会儿又唉声叹息，怨天尤人呢。每一个人在难处当中的时候，都是这样表现的，是不是？常常，哎呀，若不这个人太坏了，那个人太坏，这个人对不起我，那个人对不起我，这样埋怨人，是不是？到了时候也埋怨神，主啊，为什么叫这件事临到我身上？为什么你给我安排这样的环境？别人的环境都是非常顺利的，我的环境却是那样艰难。为什么你这样偏心爱别人，你不爱我？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主面前在那发怨言，在那问呢，为什么？为什么？有好多神的儿女们一直在主面前打问号，一直在主面前打问号，打问号，为什么？是不是？为什么这样待我？为什么这样苦待我？为什么这样对付我？为什么叫我到一点难处？为什么你不给我顺利的环境？为什么你叫我这样痛苦，这样艰难？我们一直在那问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许多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为着叫我们在痛苦当中艰难的时候把主耶稣表现出来。环境顺利，我们的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容易的，是不是？环境艰难，你还能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这个人就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道理了，是不是？除非有一般人遇到主的爱激励，除非有一般人遇到他们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从此活出来了。所以在艰难痛苦当中仍然满有喜乐，正像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头，哈，被打得遍体鳞伤，两脚上了木钩，被锁链在那儿捆锁起来呀。弟兄姊妹，在夜里头最黑暗的时候，保罗和希拉提摩太两个人在干什么？唱诗，在赞美神，是不是？在唱诗赞美神。那个不仅是外面最黑暗，里面也是最黑暗，是不是？一点盼望都没有啊！就那个时候在那唱诗赞美神，在那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主耶稣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了。我们主耶稣岂不就是这样吗？当你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主耶稣所遭遇的难处何等的大，连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对他都发生了怀疑。他到这地方去传道，这地方因为人的心刚硬，人不肯接受。他到那个地方去传道，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也不接受，是不是？无论是波塞大、加百农、哥拉凡，他在他们中间行了多少的神迹和奇事啊，他们不仅不接受，反而在弃绝他。亲爱的兄姊妹，好像所有一切都失败，若是我们的话，我们哎呀，一定回家，家里躺在床铺上的，主啊，哎呀，我劳苦啊，在做这做那件事，到这到那里去，这里被弃绝，那里也被弃绝，这里被赶出去，那里人也不肯接受，我们一定唉声叹气了。但是当主耶稣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间就欢乐起来，是有什么可欢乐的事情呢？但他就是这样，哇，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就欢乐起来。亲爱的兄姊妹，主耶稣这样，保罗、希拉这一般跟随主的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在艰难痛苦的里面呢，认识了神的旨意，他们也不禁呢就认出来，他们是为受逼迫，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好多人因为他们因到受逼迫的缘故，但信了主耶稣。亲爱的兄弟，不仅保罗这样，希拉这样，还有那些跟随主的人，是不是？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里头给我们看多少神的儿女们呢？他们都是这样。你们还记得那个在教会历史上说到当初罗马帝国在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时候啊，杀到一个地步啊，罗马的市长给这个罗马的皇帝上了一封书信呢、啊，就说若是你再不停止逼迫基督徒的话，整个罗马市的市民都给你杀光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那个时候把基督捉拿起来囚禁在监狱里面，监狱已经把囚满了，没有地方可囚禁了。 理解也都满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是捉拿起来之后，两个兵丁把他就看着一个基督徒看着看着，过一段时候经过审判，然后就把司马都头藏去，然后就把他或者是把他这样处置，就把他杀掉。他们在看着基督徒的时候，看见那基督徒的表现那么喜乐，那么快乐，那么里头那样的安息啊，脸面是像天使的脸面一样，那个心呢就像狮子的心一样那么勇敢呢，一点都没有惧怕，真是不仅视死如归啊，真是好像归到天家里面那么欢乐一样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看见这光景之后，他们心里就所感动。那么在被囚禁的时候，他们给他搀扶，给那丁丁搀扶，他们也接受到主耶稣。说一个人被杀掉了之后，那个人就说：“对不起，你把我囚禁起好了，我也信耶稣了。”就来一个丁丁也把他囚禁起了，他也在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其他的看他的人呢、啊，也信到耶稣啊。那么又把这个人被杀掉之后，又信到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杀的话呀，罗马市长说再杀下去，整个罗马市民都给你杀光了。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在艰难患难当中，主耶稣从他们显出来的。人看见这一代人，看见了那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显出来的时候，一个莫大的信的力量、影响的力量啊，就叫人归向主。所以保罗说：“我所受的困锁，更是叫福音的兴旺，叫好多没有信主的人信了主耶稣，叫一定信主的人呢，他们的信心被坚固刚强，越发放胆的传扬神的福音了。”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弟兄姊妹遭遇的难处，我们就为了其他软弱弟兄姊妹担心了。哎呀，这还得了？恐怕把别人都绊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真是在软弱当中，在难处的时候，我们表现主耶稣的话，不仅不会把软弱弟兄姊妹绊倒，反而会叫软弱弟兄姊妹信心更加坚固，放胆在传扬主耶稣。所以在患难和困苦里面表现主耶稣，在侍奉里面在表现主耶稣。他说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的，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好意，那些传福音出于嫉妒纷争是为要增加我捆锁的苦处啊！我捆锁已经身体已经很痛苦了，但这一般人呢，他们要叫我心灵更加痛苦。但传福音侍奉主是为到嫉妒纷争啊！亲爱的兄弟们，在侍奉当中岂不是常常碰到这样的光景吗？好多神的儿女们因着不认识主的缘故，但侍奉主是为了争名、争地位、争权力，嫉妒纷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怎样呢？哇，一定要定罪他的，是不是？哎呀，这样弟兄真是岂有此理！啊，侍奉主还要嫉妒纷争，侍奉主还要争权、争利、争名。你若是要争权的话，到世界去好了。为什么到教会里头来？若争地位的话，到世界去好了。为什么到教会里头来？我们在那里非常不满意那样弟兄姊妹，但是保罗怎样呢？他和我们态度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和我们的反应啊完全不同啊。他说无论是出于好意或者出于嫉妒纷争啊，那怎样啊？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有欢喜。你看人一点怨言都没有，他充满了欢喜。人家嫉妒纷争，但是侍奉主要增加他捆锁的苦处，叫他心里伤痛难过，好像痛苦当中啊，好像在上面给他撒一点盐巴一样，叫他更加痛苦啊。但他不仅不痛苦，反而呢更欢喜。他说不仅欢喜啊，并且我还要欢喜，是不是充满了喜乐？他说为什么？他无论如何基督就已经被传开，主耶稣被传开就好了。我保罗算的什么？是不是就是个在加上再大痛苦都算不得什么，就把我的性命都牺牲了算不得什么。我保罗算了什么？只要主耶稣被传开了，人只要在侍奉主是为了主的，不是好的。感谢赞美主，充满了喜乐。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心多大，是不是？没有人能够摸到他的，没有人能够辖制他的，是不是？那个心宽大心的，把什么都包容在里头的。在侍奉里面就是应当在表现主耶稣的宽大，尽量能够包含那所有反对我们抵挡我们的人，我们都能包得住。哎呀，感谢赞美主。有一位弟兄啊，他就有一次我们一同侍奉主，他是一位做医生的弟兄，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了。那么讲道时候呢，我们两个他换着讲道，我讲一篇道，他讲一篇道。但是我们弟兄实在非常好啊，讲道讲得很不错。有的时候了，弟兄姊妹在听到之后了，长了嘛，就 这儿打瞌睡了，就在打瞌睡了。那一次啊，有弟兄在下边了，正打瞌睡的时候了，那我们弟兄在台上讲道，他说哎呀，今天实在感谢主啊。他说你看着我们弟兄在打瞌睡啊，他说这个弟兄已经累得这样样子的，疲倦的不得了啊，还不在家里好好休息，还来聚会，还来亲近主。哎呀，真是主的恩典呐、这里充满了欢喜。他在弟兄身上打瞌睡，看见主的恩典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是宽大的心，不是在那说假话，真是从心里说出来的。说打瞌睡，弟兄啊，那一句话呀，比什么药都灵的，是不是？再也不打瞌睡了，从今之后啊，再也不打瞌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的爱在摸到了他，征服了他了。亲爱的，宽大的心在侍奉里头表现主耶稣，是不是？在生活里面表现主耶稣，不为他自己活着。他说的是我若是为了自己活呀，我情愿离世依旧同在。主耶稣太爱我，我太爱主耶稣了，爱到地步拔不走和他面对面。我是若是能看见主耶稣，那就好了。哦，弟兄姊妹，这个人呐、因着主爱着你，激励他，他是那样的爱主，根本把这个生死啊都置之度外的。若是我离开世界到主耶稣那里去，若是我离开世界依旧同在，那是好得无比一件事情啊！对我保罗太好了，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巴不得离开世界，我看见我的主，我亲自看见他，我亲手摸到他，我亲眼在看见他，哎呀，我心里头就不晓得多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一直盼望说能够当面见到主耶稣啊。他不像我们这样贪生怕死，不像我们这样一直要留在地上啊，是不是？死也不肯死的，是不是？到摸到死的时候真是勉强的不得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没有这样，他说我真是愿意到主那去，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还只好活在地上，所以我相信我还要留在地上的。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是不是？为了把那个主耶稣传给你们，为了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为了叫你们的喜乐引导我到你那去啊，那个越发的增加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活在地上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弟兄姊妹的，为了叫弟兄姊妹长进，为了叫弟兄姊妹得到主耶稣，为了叫弟兄姊妹充满了喜乐，所以他还活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意义吗？他到地上来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我们。在地上受尽多少艰难痛苦，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我们。从死里复活，他说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呢。弟兄姊妹，若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的话，他不需要到地上来。感谢赞美主，主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一点都不为了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这个侍奉主人就把主耶稣活活的在彰显出来了，在生活里面在彰显主耶稣，在征战里面也在彰显主耶稣，是不是？他说你们征战就好像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那个征战一样，是不是？你们也该这样征战，我怎样征战你们也该这样的征战，你们应当同心合意，齐心努力，为了福音一个心灵啊，一个心智，为了主的福音呢在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一切侍奉都是征战，不是和弟兄姊妹征战，乃是和仇敌征战，不是和从血气征战，乃是和执政掌权的空中管理的西灵那征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征战当中啊，怎样能站立得稳呢？不摇动。什么时候信心一软弱，什么时候一发怨言，什么时候一害怕的时候了，弟兄姊妹，我们就失败了。站住，是吧？多少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出于仇敌的，多少的工作是出于仇敌的，所以我们都要征战。在征战要站住，最主要一件事情在征战里要站住。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讲了末了叫人征战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站住，要站住，要站立得稳，不要摇动啊！为了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就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承认我们 得救啊！我们把主耶稣的救恩呢、我们表明出来，说感谢赞美主。在征战里面他也把主耶稣活活的彰显出来，表明出来，这是保罗的生活的意义。无论是在艰难痛苦的时候，无论是在侍奉里头，或者在生活里面，或者是在征战里面， 总是让主耶稣得到彰显，所以他才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在地上就是基督。这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我想今天中午那个我们已经该吃饭了，所以我们就接触到这里，不能讲第二章，请用这个原谅。